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4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布鲁塞尔等地发生袭击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核安全，而且还有根除恐怖主义。星期四，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举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安全峰会之际，人们更加担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释放放射性炸弹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部长级工作晚餐上，克里国务卿说，实现核安全的进展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奥巴马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平壤今年1月进行核试验以及2月试射远程导弹所构成的威胁。奥巴马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核项目问题也是双方的讨论重点。韩国媒体说，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显示平壤与首尔及其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韩联社说，这枚地对空导弹于星期五中午向日本海水域发射。韩国国防部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一报道，但表示目前还不能确认这枚投射物的射程和其他具体情况。韩国国防部说，发射地点是朝鲜东部城市善德。自今年1月以来，朝鲜进行了一系列试射。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迄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说，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的首要嫌疑人可以被引渡到法国。法国司法部长于尔福·阿斯星期四说，预计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将在10天内被送回到巴黎。萨拉赫的律师穆瓦斯说，他的当事人同意被引渡。他说，萨拉赫希望人们知道他愿意与法国当局配合，这是他希望人们知道的。萨拉赫的另外一名律师在他3月18号被捕后曾经说过，萨拉赫要力争不被引渡到法国，目前还不清楚他为什么改变主意。联合国人权专员星期四称，针对联合国和法国士兵性虐待的新指控令人作呕，并称对此将进行全面调查。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联合国调查这些令人作呕的指控必须全面彻底。指控称对大批妇女和儿童进行性虐待和剥削。他说，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其中一些极其恶劣。至关重要的是受害者得到保护并获得所有必要的照顾。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无艾滋世界追踪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性虐待案件。该组织说，三个女孩告诉联合国人权官员，一名法国军官在一个军营内迫使他们和第四名女孩脱光衣服，被迫与一只狗进行性交。该组织说，这些女孩说，事发之后他们每人得到大约$9，第四个女孩后来死于不明疾病。一名自杀炸弹手在索马里加尔卡尤镇袭击一名财政官员，导致6人丧生，受伤人数不详。目击者告诉索马里美国之音索马里语，这名炸弹杀手在拥抱这位名叫尤瑟夫的官员之后将自己引爆，炸死了这名官员和其他5人。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来一次徒步旅行。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聊聊怎么对付苛刻的上司。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辩解搪塞。
Hiking, that's my favorite outdoor activity. It's so relaxing and peaceful. It's great to feel close to nature.
But aren't you afraid of all the bugs and wild animals in the woods?Bugs, mosquitoes, spiders, snakes, bears?
你真是个胆小鬼。For bugs, well, that's why we have bug repellent. As for bears, normally they won't come if they see fire or lights.
要是让我住五星级酒店，我就去。不过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 is spelled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令人满意的。
I had the most fulfilling lunch.
我午饭吃得太满意了。
The old couple had a long-lasting and fulfilling marriage.
这对老夫妇的婚姻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Volunteering at the soup kitchen was the most fulfilling experience for me.
对我来说，在食物救济站做义工是收获最多的经历。有关专家说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is the key to a fulfilling retirement.
要想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退休生活，量入为出是关键。
For anyone who likes kids, a career in teaching could prove to be a fulfilling career.
对喜欢孩子的人来说，教书可能会是个让他们满意的职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Fulfilling.
So, M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for about a month now, right? How do you like it here?
Oh my gosh, I really love it. I get to use my Chinese,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I can use my research and acting skills. It's so fulfilling.
That's great. And you forgot to mention how much you like to work with me. Also, I need to let you know, 今天晚上给你庆祝工作满月的 happy hour, 我去不了了。
Wait, what? Why?
哎呀，工作太忙了嘛，你看等一下我还要写好几篇稿子，还得录节目，还得排练明天的演出，所以
Hold on, don't just try to explain this away with me. You have a date, don't you?
Of course not, 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
oka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Hey, 你这人，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个很好的词儿 explain away. 咱们现在就先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记得一个月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但最近一直没看见他，问了其他同事才知道他被炒鱿鱼了。原来啊，他工作拖拉，而且还推辞说是因为自己患有维他命缺乏症，公司最终还是决定开除他。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explain away. Explain is spelled E-X-P-L-A-I-N. Explain. And away? A-W-A-Y.Explain away.
Explain 是解释的意思。Explain away 就是搪塞、辩解的意思。上面的例子里，我的同事显然试图用缺少维他命来为他的工作效率低下做辩解。
In the end, that excuse couldn't explain away her inefficiency at work.
最终，他没法再为自己的低效率辩解。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职业顾问要给我们一些工作中的建议，让我们来听听看。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 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这段话是说，你是否也曾因为简历里头有断层而没有被雇用呢？ 与其极力辩解自己为什么会被开除或者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不如如实告诉雇主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雇主你为什么丢了饭碗，或者必须停止工作来照顾孩子或者照看生病的亲人。真实的原因一般都能帮助你再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觉得大家一般都是害怕雇主不能理解他们的境遇，迫不得已才编出各种故事来掩饰事实。与此相同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太难或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不如诚实地告诉你的老板。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didn't finish the work, you should just go ahead and let your boss know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Explain away, 解释搪塞。一般来说，父母最爱的当然都是自己的孩子，会对他们百般呵护。但是下面的例子里的这位母亲却不是这样，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这段话是说，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问这位母亲为什么她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别严重的淤青。她说，这是孩子从床上掉下来摔的。但这并没有解释清楚孩子身上的其他伤痕。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孩子是被妈妈打的。他这才停止为自己孩子的伤痕寻找借口。
据说全世界每天有数百万孩子受到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殴打或虐待。所以，如果你听到了什么或者怀疑什么，千万要站出来质问。
Be suspicious when someone's trying to explain away a cause of concern. You may be saving a life.
对一些试图辩解的人特别小心，你可能将挽救一条生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xplain away， 意思是辩解、搪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Yanglin, I have an idea. We should go hiking today. Since our big boss isn't here, and our little boss is not here either,We don't have to explain anything away.
哎，小声点儿！你还这么大言不惭地说，小心被听到了。
Oh, hiking. How much I miss you.
你还真的很喜欢徒步旅行啊。Why do you like hiking so much?
I just love being in the woods and being close to nature. It's very relaxing and peaceful. You can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s and stress from real life.
我可害怕大虫子、大蛇和大黑熊。正好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和 Roger 就聊起了徒步旅行，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初级课程。Daphne 是个远足迷，她和朋友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户外活动。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eople like hiking, but some like to stay indoors.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Yeah, I guess so.
What's wrong, Roger? Don't you like being in nature?
Daphne, I grew up in the city. For me, being in nature is going to a city park.
哎，看来啊 ,Roger 就是那种不解风情的人。这个在城市长大的 City Boy 居然说他和 Nature 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啊顶多是 Go to a city park 上街心公园。
Right. What does Daphne think?
Daphne 说她喜欢 being outdoors, 做户外活动。诶 Professor, outdoors 的反义词就是 indoors 吧？
Yes, you can also say inside and outsid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我明白了 ,indoors 和 inside 都是在室内，而 outdoors 和 outside 则是在户外。
Oh, Roger, stop complaining. Just look at all the great scenery.
How can I enjoy the scenery when it's so hot and the mosquitoes are biting me?
Don't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see all this beautiful nature?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about right now is the mosquitoes.
Mosquitoes, 蚊子。Professor Bowman, 我啊不得不承认，蚊子啊的确让人讨厌。我不在乎刮风下雨或者太阳的曝晒。可是啊，如果有蚊子要咬我，我还真受不了呢。
Why don't you just wear bug repellent?
Bug repellent? 驱虫剂。哎，我用过，可是不管用。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scenery?
Winnie, scenery, S-C-E-N-E-R-Y, scenery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a place. Sometimes people also use the word view. For example, after I climbed the mountain,I enjoyed the beautiful view at the top.
Oh, view 和 scenery 都是景色的意思。不过呢 ,view 多指从远处或者高处所见的景色。Roger 说蚊子不停地咬它，让它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享受眼前的美景。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Roger is having any other problems.
Daphne, can we please stop for a minute?I'm really thirsty and my legs are sore.
Roger, are you really that out of shape? We've only been walking for 20 minutes.
I know, but this trail is really steep.
Well, okay. We can stop and rest for a few minutes.
Roger 才走了20分钟就累了。难怪 Daphne 说他 out of shape, 身体素质差劲。
Yes, and the opposite of being out of shape is being in shape.
In shape.就是状态好，身体棒。在远足的时候，如果 out of shape, 就会像 Roger 那样 legs get sore, 两腿酸疼。
Exactly. But Winnie, why does Roger say he is so tired?
他说这是因为 the trail, 山路太 steep, 陡峭了。
All right, Roger, are you ready to go again?
I don't think I can go any farther today. I'm so tired.Let's camp here tonight.
But Roger, we have only gone 1 mile. Let's hike a little farther.
Please, Daphne. I didn't know how hard hiking is. If we try to go any farther, it might kill me.
All right, we can camp here. You rest, and I'll make a campfire.
哎，这 Roger 真是弱不禁风哎，走了不到一个英里，已经精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
That's right.Roger is not a good hiker,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camp means?
Camp, C-A-M-P, camp, 就是露营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既然说到露营，那 campfire 就是露营时点的篝火吧。
Yes,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like camping more than hiking?
我觉得不大可能，不过啊，还是下次继续听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oger 不是特别喜欢远足，他 prefer to be indoors， 喜欢待在室内，而且 out of shape，身体素质不行，走两步就累得直喘气。而 Daphne 很喜欢远足， She enjoys the scenery， 喜欢高处的景色。
Exactly. The view is so good on top of a mountain. It also helps you get in shape.
I just don't like to get messy. 我就不喜欢浑身是泥，到处都是蚊子包的感觉。而且吧，我特别招蚊子，每次蚊子都先叮我。
Well, in that case, I will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bring you next time I go hiking. I'll save tons of money on bug spray.
Hey, 真是个坏蛋。Well, although I'm not a big fan for hiking,
I like the idea of taking a break when our bosses are not here.
Well, we are kind of lucky that we have an awesome boss. But Betty isn't so luck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he's going to talk to Gary about how to deal with a bad boss.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Betty 受了上司的气，找 Gray 去抱怨。
That's it. I've had it. I'm going to start sending out my resume tomorrow.
Wow, I've never seen you this angry before. What gives?
Pat just chewed me out for the third time this week. In public, no less. She hates me.
Betty 气哼哼地说，我受够了。
I've had it.
Gray 问 Betty 是怎么回事儿。Betty 说
，Pat chewed me out.
哦，原来他又被上司 Pat 骂了一顿。
What happened?
I printed my quarterly report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Pat doesn't like that because she uses the blank side for notes. It shouldn't be a big deal, but...
So she blew up at you?
Yeah. Pat says, if you can't follow basic instructions, what use are you? Then she launches into a 10-minute lecture while shaking her finger at me.
Wow, that's not cool at all.You know, actually, I've heard from a few people that Pat's a bit of a hothead.
You know, Gray, I'm not a confrontational person, but no one should have to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原来 Betty 把嫉妒报告印在了纸的反正两面，不符合 Pat 的要求。Betty 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Pat 却 blow up at her， 对她大发雷霆。Gray 对她深表同情，说不少的人都抱怨说 Pat 脾气暴躁。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Betty 说自己不爱吵架。
Not confrontational.
但是没有人该受这种气。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Excuse me, Betty. Hey, Terry, come over here for a second. Betty, this is my friend Terry. Terry works for our company's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He might have some ideas for you.
Hello, Betty. Nice to meet you. Hi, Gray. So what's up?
Betty's boss, Pat Noonan,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Betty's thinking of quitting if she can't figure something out.
Ah, the old nasty boss dilemma.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Pat also supervises my department.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So I'm doomed. I guess I'll start looking for a new job.
在人事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工作的 Terry 刚好路过 Gray 向他征求意见 Gray 说
Betty's boss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To give someone a hard time
意思就是跟某人过不去 Terry 回答说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意思就是直话直说因为人事部门也归 Pat 管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因此对他投诉恐怕没用 Get you nowhere 是没用的意思 Betty 听了以后很沮丧地说
So I'm doomed
那我就没救了 Terry 还有更好的建议吗我们下次继续介绍
原来 Pat 脾气暴躁 She's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经常 blow up at her employees 对手下大发雷霆Betty 觉得自己 not confrontational, 不爱吵架,不过自己也不该受这种气。
Yeah, I agree with Betty.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I used to have a bad boss when I was in college. He actually told me that the only reason he kept me on the job was because he didn't have the time to find someone else.
Oh, 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So,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is?
I mean, he couldn't...do anything to me, so I just kept my head down and did my job. I think you can also talk with the higher-ups or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ings get really ugly.
或者换个公司也行。Gary 还在给 Betty 出主意，咱们接着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礼节美语。
Betty 在上司 Pat 那儿受了气。同事 Gray 和人事部的 Terry 给他出谋划策 Betty 说自己没救了准备换工作
Not so fast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Let's start with Pat. Why is she so mean?
Because she's not a very nice person?
Maybe. But maybe she has a hard time dealing with stress. Did you know Pat's division has been losing money this quarter?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o you're saying perhaps she's not really mad at me?
Could be. What we do know is we can't get rid of her. So we might as well try to find a way to work with her.
Terry 说,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L-A-C-K, flack.
就是批判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既然躲不开他，就得想办法跟他搞好关系。
I think Betty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Pat. Tell her you think you need mor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Tell Pat you're sorry if you haven't lived up to her expectations. Now, admittedly, what you're doing here is employing a strategy.
Yeah, I think I get it. By offering a kind of truce and by being humble, maybe she'll change her tune and start being kinder.
Exactly. How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anagers in your department?
Very good.
Terry 建议 Betty 找 Pat 去谈心。
Have a chat with Pat.
告诉 Pat 说，如果自己没能让他满意，请他原谅，同时表示自己需要更多的指导。Betty 一听就明白了，知道这是一种策略，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促使 Pat 也改变态度。Betty 还说，他跟其他上司关系都不错。
Okay, so spend some time getting to know them better.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That's sound advice. But of course, it's always a good idea to evaluate yourself to make sure there isn't some way to improve.
But what if I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Pat is still nasty to me?
Well,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You could also consider transferring to another department.
But you know, it's been my experience that 99% of the time, a little bit of effort can help overcome these sorts of problems.
I think you're probably right. I'll give it a shot.
Terry 说,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有朋友私下里帮你是最好的。不过如果怎么做都没用呢?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向上级投诉。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It's so nice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Our boss is awesome. I bet she'd even go hiking with us.
那你们自己去吧，我可不去。
Seems like we didn't learn anything from today's class, did we, Yanglin?Let me have a talk with you.
哎呦，好啦好啦，去去。
I'm just such a great negotiator.
臭美，我是看在领导的份上。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布鲁塞尔等地发生袭击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核安全，而且还有根除恐怖主义。星期四，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在奥巴马总统任内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安全峰会之际，人们更加担心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可能释放放射性炸弹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部长级工作晚餐上，克里国务卿说，实现核安全的进展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奥巴马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平壤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以及二月试射远程导弹所构成的威胁。奥巴马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核项目问题也是双方的讨论重点。韩国媒体说，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显示平壤与首尔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韩联社说，这枚地对空导弹于星期五中午向日本海水域发射。韩国国防部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一报道，但表示目前还不能确认这枚投射物的射程和其他具体情况。韩国国防部说，发射地点是朝鲜东部城市善德。自今年1月以来，朝鲜进行了一系列试射。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迄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比利时联邦检察官说，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的首要嫌疑人可以被引渡到法国。法国司法部长约尔福阿斯星期四说，预计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将在10天内被送到巴黎。萨拉赫的律师穆瓦斯说，他的当事人同意被引渡。他说，萨拉赫希望人们知道他愿意与法国当局配合，这是他希望人们知道的。萨拉赫的另外一名律师在他3月18号被捕后曾经说过，萨拉赫要力争不被引渡到法国，目前不清楚他为什么改变主意。萨拉赫被控帮助策划了11月13号在巴黎的恐怖袭击，那次袭击在几处地点造成130人丧生，据称为自杀炸弹杀手租下公寓并购买了炸药。联合国人权专员星期四称，针对联合国和法国士兵性虐待的新指控令人作呕，并称将对此进行全面调查。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联合国调查这些令人作呕的指控必须全面彻底。指控称对大批妇女和女童进行性虐待和剥削。他说，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其中一些极为恶劣。至关重要的是，受害者要得到保护，并且获得所有必要的照顾。总部设在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无艾滋世界追踪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性虐待。该组织说，三个女孩告诉联合国人权官员，一名法国军官在一个军营内迫使他们和第四名女孩脱光衣服，被迫与一只狗进行性交。该组织说，这些女孩说事发之后，他们每人得到大约$9，第四个女孩后来死于不明疾病。一名自杀炸弹手在索马里加尔卡尤镇袭击一名财政官员，导致6人丧生，受伤人数不详。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这名炸弹杀手在拥抱这位名叫尤瑟夫的官员后，将自己引爆，炸死了这名官员和其他5人。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于这一袭击负责。邦特兰地区的加尔卡尤镇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拘押了与袭击有牵连的几名索马里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3月3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中国高校扩大招生已经将近17年了。按照中国政府的策略，1999年中国高校首次扩大招生的主要目标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然而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永恒的话题，每年两会期间都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早在今年年初，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表示，201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65万人，就业压力很大。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则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实际上是一个被渲染炒作出来的伪命题。郑强说，目前中国2000多所高校，这一数字如果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高校反而是严重不足的。不过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个真问题，因为庞大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远远超出了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的岗位数，每年拥挤的招聘会，为找工作不惜出奇招怪招的求职怪象，无一不凸显出大学生就业确实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那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不是伪命题？为什么原本以缓解就业压力为目的的高校扩大招生演变成了就业难的问题？中国大学生是就业难还是难就业，也就是有人所说的有业不就？好，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参加节目。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退休教授李盼池，李盼池教授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请北京的李盼池教授先来谈一谈，那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到底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李教授，
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些年这个扩招啊，大学生的这个毕业的总数啊，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应当是突破700万，有可能接近800万。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啊需要的大学生，应当讲还是有限的。但不是说这个就业难的就是最后大家都找不到工作，这里面要有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主要我个人认为，今年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几个困难。一个呢是总的这个就业的人数啊，大学生本身应当讲飙升到765万人吧，接近八百万。然后职业学校毕业生，高中初中高中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大学生中学生大约也有700多万，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新增青年劳动力约有1500万。这个我们国家政府也承认，像教育部啊、人社部啊，先后都表示，啊，今年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嗯。
还有呢，这个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处于下行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有些企业就提高用人门槛，啊，减少招聘规模，个别的。或者有一些企业甚至停止了向应届毕业生这个招聘，这也增加了压力。还有呢，农民工的群体的数量依然在稳步上升，这个去年 2015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是2.7747亿，现在还在，应当是增加。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今年的就业形势，应当看到它这个严峻性，因为出现了新的群体。我们在化解过程产能带来的分流下岗者，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会有一些人嘛，失业。估计这个在这个方面，将有可能300万人失业。
嗯，
啊，这会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了，像钢铁啊、煤炭开采啊、水泥啊、造船业啊、炼铝啊，还有平板玻璃啊等等。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就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这个情况实际上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
嗯，
这是一方面了。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我们演播室的这个韩连朝博士来谈一谈，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啊，就是郑州大学的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郑强，他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他这样说，那他的道理是什么？
他提了两个观点。
嗯，
这个一个就是说，他跟美国来进行比较，美国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美国的大学生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中国的实际上大学生不是少了，而是不够，不是多了，而是不够。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就是说，他说是这个不是没有工作，而是现在中国有用工荒、用工难，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些学生不愿意去放下身段去找那些个这个体力活去干，这是他两个的观点。我觉得他这个本身啊，他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这个观点本身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李教授前面已经提到，
嗯，
好几个层次，一个社会这个经济转型，一个这个经济下滑，还有这个下岗工人，
嗯，
这个都会涉及到这些个。
嗯，好的，好像是韩连朝博士的这个话筒啊有一些问题。接下来我还是先请这个北京的李盼池教授来谈一谈。刚才接着你的这个话题啊，说这个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这是一个真的问题，不是像这贵州大学的郑强校长所说那样，这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大学生的这个就业难到底主要是难在哪里？当然刚才你提到了一些。
作为这个社会啊，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啊，还有这个整个我们大学生这么多年扩招，这个人数比例啊，还有市场的这个同时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需要求职的工作的人，是吧？越来越多。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跟刚才那个韩博士说的也是，我感觉到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也确实是实际情况啊。比如说那个大学生自身他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一毕业以后啊，自己这个把自己看的就是身价太高了啊，找工作就想找一个有名气的企业啊，应征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对吧？如果是这个小一点的企业，他干脆就不去，也不去问。其实很多小的企业想招合适的这个大学生的话，他们招不到的，因为大学生普遍觉得小公司待遇差，他们也不愿意去那个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就想集中在这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圳这样的地方，那小的公司，他不愿意去的。我好多学生到现在毕了业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就在北京，合同换了一家又一家的啊，所以这个这是大学生本身自身造成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如果他们肯放下身段，到这个小一点的企业，甚至到中小城市，我想这个就业问题不是那么难的。
嗯。刚才韩连朝博士的这个麦克有些问题啊，想接着刚才的话题，想请你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郑校长提出的这个观点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他把在这个概念里头偷换了这个概念。 本来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他说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现实上农民工已经很多了，都面临这个下岗的工人。大哥，这个刚才李娇谈到300多万的这个下岗工人，没看这个钢铁。那么这个用工荒、用工难，并不是一个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最大的这个难啊，所谓就是实际上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出面来进行这个干涉，整个教育结构这个产业啊，它这个结构性存在严重问题，它没有跟社会的这个相适应，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是这个大规模的招生，造成了更多的这个就是说过剩人才的过剩。我们讲的是工作是学生希望找到跟自己所学的这个专长相结合、相适应的一个工作。并不是说跟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当然应该鼓励更多的学生到这个二线城市，到一些私人公司去。但是现在招生比较难的，像李教授他本身是北京大学的，这个顶尖大学，我觉得学生就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难是难在那些个二 B 二 I 的这些院校，这些个普通院校，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普通院校，这些人找工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这个原因什么呢？就是这个政府的干预的结果，这个扩大招生，他把这个国家的这个资源啊，非常的这个不适当的放在这些个重点院校上面，是985院校、211院校，这样的一个结果，必然造成这普通院校的这些学生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先请韩连超博士也谈一下，待会儿让李教授也谈一下。刚才李教授实际上谈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学生啊，大学毕业生，就是说他可能在毕业的时候，他就业以后，他的这个期待值
是
太高，和这个几十年前啊、20年前、30年前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70年代末，这个中国刚刚恢复这个高考制度时候，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很少。招生很少，大学生被称作是天之骄子，是很幸运的。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个大学毕业生以后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了。
对，
那现在过了30年、40年之后，现在大学扩招，招的学生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大学毕业生，他实际上他本身也就是一个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如果再去这样，去抱有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是不是造成了这方面有没有这样的原因？
这方面原因我觉得也有，但是呢，这个我想主要还是那些个顶尖大学的这些个211啊，这个985这些大学的，他这个期待值比较高。普通大学的学生，我觉得期待值不会那么高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一个跟那个医改情况很像。要大部分的这个采资源被垄断在这个少数的这些高精端的这个学校里头，那么这些个普通院校呢得不到这个资源，学生的教育质量下降，教学质量下降，培养出来大学生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质量跟我们7778跟我们过去培养的那些学生是没法相比的，那工作能力我觉得也是没法相比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距，加上自己不愿意放下身段，又想在国企，因为国企总是有一种安全感，对不对？国企的招生招工的这个名额又有限，那经济一转型，那更加有限，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想听听北京的李教授的看法。李教授，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处于这个，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嘛，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就是已经历农业经济时代，在工业经济时代发展呢，至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处于这么一个过渡期。这个在这个过渡期最稀缺的应当是技能性人才。我们现在大学的毕业生啊，特别这个我所了解的北京高校这样的，他们突出都是基本都是复合型人才。这个我们市场稀缺的是技能性人才，还有那种能讲知识发生转化率的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现在还消化不了这么多高学历的复合人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一些这个大学生毕业以后，特别这种名牌大学了，他 拿着名牌的毕业证，去竞争一个岗位，这个岗位竞争的人数能达到多少人？他只招，比如说是20个人，结果20万人报名参加，所以这个应聘的成功几率啊，微乎其微。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现象，对吧？一些小的公司，甚至都没有人去过问，我指的是这些名牌大学的。所以这里头就存在这个大学生自身，的问题。另外，大学生自身的能力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比如说，他是名牌大学，他这个应届毕业以后，他这个起薪张口就要多少千？5000、8000，这还低的呢。有的都期待什么？你看人家上万的这样子的，有，但是极少。所以谈起个人能力的时候，还都挺神气啊，告诉别人说我在大学干过这个，干过那个，但实际上和这个单位需要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所以这个也造成，尽管你是名牌大学，人家不一定聘用你。
嗯，好，我们现在线上有这两位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接两个电话。第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伪命题呢，还是一个真命题呢？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的大学生来说，就业难是一个真命题，但是对于那些有关系的、有门路的大学的毕业生来说，那就是一个伪命题，是吧？因为任何一个省长、市长、县长的儿子，他们就业都不是问题，是吧？因为对于大多数这个大学生来说，就业难是一个真命题。所以说中国的孩子们在上高中的时候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我一个同事的孩子，是吧，按照中国的考大学，因为中国的这个本科大学呢，它按照这个等级分成本一、本二、本三，是吧？他考上了本一，就是这个本科里边是级别最高的一个本一，是吧？然后他爸爸跟他说，孩子，咱儿子咱复习一年，复习一年，咱是上个清华上个北大行不行？儿子说啊，我已经把我的书全部都烧了，爸爸不要再给我，我压力太大了，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了，谢谢，再见。
好，这是河北的李先生。我们再听听江苏的张先生怎么说。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不太完全赞同嘉宾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这个大学生找工作难是主要是第一个嘛，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造成的。因为现在很多找工作的，如果没有关系，你确实很难找到工作。你比如像我今年40多岁了，我失业以后我几年都没找到工作，没有关系是肯定是找不到。就是第二个就是经济不景气，造成很多民企，就是能容纳很多就业人口的民企，找不到工作。第三个呢，就是确实是工资太低了，中国的生活成本要高，远远高于美国的生活成本，对吧？而工资呢，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确实很难生存。第四个呢，就是企业的税负太重了。因为中国可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除了正常的一些企业这个税费以外，我们还有一种税叫养老保险，也是一种税啊。别看养老保险，大概一个企业，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拿5000块钱，一个企业就要额外再支付5000块钱的40%，那个个人再支付加起来就将近60-70%了。这个税，不包括税，就只有这个养老税，所以是五险金，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负担很重，工人也拿不到钱，企业也交不起，养不起，所以工资一直提不上去。好的，谢谢。
好，这是江苏的张先生。我们最后再接一下福建的陈先生，听听陈先生怎么说。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哎，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这个大学扩招吧，这个造成这个大学生这个数量过剩嘛。因为现在这个大学它现在不是说为了这个培养人才了，它已经不是这个功能，它现在是为了赚钱。基本上中国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为了赚钱，包括清华北大什么之类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嘛，是就是属于这种中低端的制造业，他对这个大学生的数量啊，他这个要求是比较少的，他可能更需要的那种是那种蓝领的技术型的工人，所以说像大学生一般都想做什么白领啊之类的，这种职位是远远的不够的，况且我们这个数量又这么多， 绝对是这个岗位是满足不了的。第三个就是，当然那些比如说那些权贵的子女们，他们是不存在这个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孩子嘛，大多数都是在国外。当然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有很多也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者一些金融行业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大学生就业难是个伪命题的，我觉得这个专家他这样子讲真的是不好的。好，谢谢啊。
好，这是福建的陈先生。好，您正在收看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刚才我们是接了三位中国观众的这个电话啊，他们发表了一些他们的看法，其中他们就是说呢，可能不太很同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这个嘉宾的看法。我不知道北京的李盼池教授，刚才听了这三位中国观众的他们的这个观点，你有什么回应没有？
我觉得目前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就业难。确实存在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文科大学生好像这个更多一些啊，复合型人才在相当的学校里头，像这些名牌大学，咱的目标也都是培养这样复合型人才。可是我们的市场，刚才我们那个福建的那位
陈先生，
陈先生也提到了，我们市场可能更稀缺的是这个蓝领工人，但我这儿可我们用一个词，就是稀缺的就是技能型人才，对吧？需要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做一下调整，可能会好一些。
嗯，接下来我还想请李教授来谈一谈的，就是最近呢，从中国的这个大学扩大招生啊，是从1999年开始的。实际上在这十几年的当中啊，中国大学就是扩大的是非常的厉害，就是比如说只是从这个形式上，比如说很多专科的大学改为学院，学院改为大学，系都纷纷变成学院了。那么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升格，那么改成有的学院改成了大学以后觉得还不过瘾，那就前面再冠上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称号。好多大学就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在十几年当中啊，很多大学这个名字改得面目全非。就说这些大学在升格在改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考虑到了就是说他们培养的人才，他们所设置的专业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为了改名字而改名字？
我想有的大学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大学应该来讲还是很严肃，不是随便就改掉的。但是确实有的从比较小的名字改得越来越大，原来的什么系现在变成外语，像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原来上就是一个系，对吧？若干个什么英语系、法语系、日语系，然后也就组成一个外国语学院。其实他们规模很小很小，但对外用的这个名字就很大。这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应当是一个趋势。有相当的学校都想把自己的名字往大改，觉得这样在社会上或者是将来自己的毕业生，他的这个从质量啊、名气啊，可能更具备竞争力。这是一方面吧，但是不能否定我们有一些大学还是很认真的，他这名字不是随便就改的，对吧？你像我们学校这个名字，我们一直叫国际关系学院，
没有改大学。
哎，我们没有改大学，但实际上我们用英语说的时候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哎，就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那个英语系、法语系、什么德语系，这样的外语语种的系，我们也合并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给起个名字叫做这个，外国语学院。
那就是大学院下边套着小学院。
啊，对对对，但实际上大学院就用英语讲的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是我了解的啊。
好了，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谈到这儿。所以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李盼池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参加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